之谓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舔之也。这个是应该是要读舔字，刚才是讲这个寡子的是注音符号给他注错了，应该是读舔。所谓舔者，就是用言语去讨好人家，以言舔之，用言语去向别人讨好。不以言舔之，就是以不言不讲话来讨好人家。像这种人都是所谓川渝之类，像那个川渝的小偷那样的人。这个川渝的小偷就是把这个墙壁挖洞，挖成洞啊，钻进去偷东西。这种人就是偷偷摸摸的，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那我们就称为川渝之类。那孟子他认为，人如果是不光明正大的来做事，没有人心义理的话，那他的行为就是像这个川渝那样，那种盗贼那样的偷偷摸摸的行事。孟子曰：“言近而直远者，善言也。”他说的话说得很浅近，这个近字是很浅近，可是他的意思很深远。这个直字是当意字，它的含义很深远，说的话说得很浅近，让人家容易懂。善言也，这是一种很好的说话的技术。有时候你说话说的道理太高深的，你人家听不懂了，但是你说的很浅近而道理又很高深，这是一种很好的说话的技术，这是善言。守约而失伯，这个守是保守保持，你能够坚守到你的这个道德看起来很简约，但是你要把这个恩惠施给人家却是很广博，这个叫做守约而失伯。这个施是施给人家，守是自己守住，守住很简单的德性，但是用到人家的身上却是用得很广泛，就等于君子的仁义之道。本来这个仁义两个字在心里面很简约很简单，但是要发自于行为，受到这个仁义的恩惠的人就很多了，那这叫做守约而失伯。善道也，这是一种最好的行为。善道，这个道是行为。君子之言也，不下待而道成焉。所以君子说的话，就是在我们眼前的最近的事情。所谓不下待者，就是不离开我的身边。这个带就是我们衣穿的衣服啊，腰上面所系的带子。所谓不下带，就是说在我的身边，不离开我的本身。君子所说的都是最浅近的事情，都是眼前看得到的，而道成焉，可是就有正道存在里面。那也就是上面所讲的言近而直远，虽然说得很浅近，但是它的含义很深远。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那么君子的操守，这个守则就是他所坚守的原则。他坚守的原则，那就是能够修其身，把本身修好，可以持国平天下。我们在大学里面读到持国平天下这样大的事情，而就是要从修身正心做起，那也就是修其身而天下平的道理。人定舍其田而云人之田。一般人呢，常常容易犯一种毛病，这个病者就是缺点。一般人的缺点就是喜欢舍其田而云人之田，把自己的田不种，去种别人的，管别人的事情。所谓云者就是除草啊，把这个田里的草除掉，你自己本身的田没有种好，而去管别人的田地，就等于说你本身没有修好，你还去管人家的闲事，这是一般人的毛病。 好像把自己的田舍弃了，去帮人家去做田里的事情，那不是好像是多管闲事的吗？所求于人者也，而所以自认者轻。那么他所求于人者重，他要求别人的要求的很多，可是要求自己呢要求的很轻，那也就是一般人的毛病，往往只会责备人家而原谅自己，这就所谓求于人者重，苛求于人，但是自认者他自己所负担的责任却负担得很轻，这是一般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所以孟子他就告诉我们要务本，样样事情要讲求根本，要从自己的本身去做，不要多管人家的事情，别人好不好那是人家的事。所以他拿这个舍其田而云人之田来做一个比方。孟子曰，尧舜信者也，贪污反之也。所谓尧舜信者也，讲这个尧同舜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从他的本性上发出来的，所谓信者也是他的天性里面发出来的。那么尧舜是圣人，他所推行的仁政是自自然然从他的本性之中发出来。汤武呢反之也，这个反字不是违反，这个反字是回复。商汤王同周武王他们是经过了一番修身的功夫再回复到他仁爱的本性，这个反字就是回过来，原来他是经过一番后天的学习之后再回复到他的本性来成为圣人。而尧舜的圣人是天生的自然的，汤武还有一点人为的力量在里面。通融周旋众理者圣德之至也。那么在一般的人来说，那我们的这个动作容貌往往啊都要有一定的这个修养的功夫才能够恰到好处，所谓应对进退都能够合于理，所谓众理就是合于理，这个中字读众，我们的动作容貌以及跟别人的周旋，所谓周旋者是进进退退来对待宾客的礼节，这些的礼节都能够合于规定，圣德之至也，那么这个人的德性就好到极点了。这个圣德者就是很好的道德，假如一个人的道德很好，好到极点，那么他的举动他的容貌他的一切对待宾客的礼节都能够合于中正合于理智。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假如某一个人去世了，我们哭他哭得很悲哀，非为生者也，并不是要哭给活人看的，不是做个样子，那么完全是内心的一种哀痛的表现。今德不悔非以甘露也，那么我们保守一个经常的德性，这个经字是当常字讲，能够保有一种常有的德性而不回，而不会歪曲它，这个回字是弯曲啊，我们正直的道德不会使它受到了弯曲，也就是说不会变坏，好的德性守住它不会变坏。非以甘露也，也并不是为了要求得好的官职，要求得好的薪水，这个露者是露位，就是做官了，也不是为了要做官我们才会保有这个好的德性。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那么说话要讲信用，也不是为了要让别人知道我的品性很端正， 这个正信的这个信是品性，我说话讲信用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不是让人家说我的品性很端正我才说话有信用。那么他上面举的这个三点都是说完全是一种内心情感的表现，不是专门让别人看到来称赞你说你怎样好，不是为了这个。所以哭死而哀不是为生者，今得不回不是为了想做官，言语必信也不是为了要求得别人来恭维你。君子行法以事命而已矣，所谓行法的就是照到礼法来做事。一个君子按照礼法来做事呢，也只是等待天命而已。所以事命，事命的就是等待天命，这个天命就是天理。那么人一生的行事都是要按照法治去做，按照理智去做，一直到我们生命结束为止。所谓事命的就是等待天命，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善终。那也就是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一天人你就要做人的事情，这个就所谓以事命，等待我们生命的终了的时候为止。孟子曰：遂大人则了之，这个说之独遂，勿视其微微然。孔子讲这个，孟子讲这个话好像是非常有火气的样子。他说你从一般的大官贵人来讲话，遂大人就是游说啊，游说诸侯，你要用你的口才来劝说诸侯行你的主张，这种方式叫做游说。战国时候这个游说的风气很盛，纵横家他们就是游说之士了。可是孟子他讲，假如你在当时同一般的大官贵人跟他讲话的时候，则了之，你在心理上先要有一种轻视他的这种心理，这个了之就是了事啊，不要把他看作是了不起，不要认为他的有权有势啊你就怕他。可见的孟子当时他虽然是一个平民，一个读书人，但是他也没有把这些王公大人看在眼里，他要跟这些王公大人讲话也不认为他是地位很高，好像对他有戒心，他没有这样。所以他说遂大人则了之，首先你心理上就要存着有一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念头，勿视其微微然，你不要看到他很庄严神圣的样子，这个微微的就是声势赫赫啊，好像是很威风的，这个叫做微微。那么你如果心里头没有存在着这种畏惧的念头的话，那么你跟他讲话就会讲得很自然的，就不会有约束的，有拘束的。心里头首先要存在一种畏惧的念头，那你对他讲话就会畏畏缩缩，就会吞吞吐吐，就不会把你的道理理直气壮的讲出来。所以我们在心理上先要有这种准备，不要把它看得很庄严神圣。唐高素任虽提数次，我得自复为也。事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自复为也。那么在当时有些人呢，他认为住的很高大的房屋，所谓唐高数仞，八次叫做一仞呢，那个数仞就是好几丈啊，有几丈高的房屋，那等于我们现在所谓高楼大厦。虽提数次，那个虽提就是指的那个房屋的那个横梁，那个屋檐，那个横梁啊，就是那个屋檐，屋檐有好几次那样宽，那就表示这个屋子很大。那么如果这样高大的房屋，这样奢侈的享受， 我得志，假如我有一天得志的话，傅维也，我不会这样做，我不会这样的奢侈。那么再有就是事前方丈，在吃饭的时候啊，我的桌子上堆满了食物，所谓方丈的是形容那个很大的桌子，每天吃饭的放在他面前的这些菜肴啊都堆得很多，好像从前的帝王啊皇帝啊他们吃饭满桌子都是菜。但是他是不是能够吃这么多呢？吃不了那么多的就是浪费了。所以事前方丈啊，假如有一桌子的菜放到我面前，侍妾数百人，并且身边的那些姬妾服侍他的有几百个之多，有宫女啊，有姬妾啊，有太监呢，服侍他一个人。我得志复为也，假如有一天我要得志了，我要有做到这个君王的话，复为也，我也不会这样做。盘诺饮酒，这个班字读盘，盘诺者就是尽情的享乐，这个盘子是当大大大的享乐，也就是放纵自己在这个酒食之间喝酒啊吃东西啊，没有限度，叫做盘诺。那么下面所谓驱骋田猎，同时啊有时候还要到山上去打猎打野兽，这个打猎也是从前的一种娱乐，一种活动，很多的君王就喜欢去打猎打这些野兽，好像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有成就的一种感觉，打到了这些野兽啊就觉得很高兴了，很了不起了。后据千乘，并且当到君王在前面打猎的时候，后面还有很多的车子人都跟着走，因为他要保护这个君王，他要替这个君王来造势，前呼后拥的一大堆的人跟着去，这个叫做后聚千乘。我得志复为也，那么如果有一天我要得志的时候，那我也不愿意这样做。那么这几句话就是说，假如一般人呢、在他没有得志的时候就会说这种风凉话了，我要怎样怎样我一定不会如此，我要做到君王我不会如此，他们大家都会这样说。那么如此看来，造诣者皆我所不为也，在他所做的事情，在那个君王做的事情，如果我要做君王的时候，那我都不做了，我都不会这样做了。在我者皆古之道也，那么在我自己来说，我所行的是古代的圣人之道。那么那些君王所做的什么大吃大喝呢，去打猎呢，去享受呢，去住高大的房屋呢，那我都不会去做，我所做的是古之道，我是按照古代的制度，古代的所规定的做事的方法去做的。那么既然是如此，无何谓彼哉？那我为什么要怕他呢？那些大人只不过是暂时的权势，好像看起来了不起，而实际上他们这种的权势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也不过只是暂时的，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烟消云散，就没有了。那么如果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会把这些东西看在眼里，也不会把这些人看得很了不起。所以孟子他就讲这个话，就是先要自己没有这种势力的心理，不要崇尚这个权势。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成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成焉者寡矣。这个寡欲者就是减少我们的欲望，
如果要使我们的本心充满了义理，这个养字就是修养。修养自己的本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寡欲，能够把这个私欲减到最低的限度。因为欲望太多，那我们所求的就太多，好了还要更好。但是人的欲望它不会满足的，只有一天一天的增加，不会减少。那么当到你的能力不能够满足你的欲望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很痛苦呢？会不会就要用非法的手段来求得欲望的满足呢？假如你要这样子做的话，你这种善良的本心就失去了，你这个心里面的天理就消失了，完全被这个人欲所占领了，就不能够修养你的本心了。所以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减少自己的私欲。其为人也寡欲，如果那个人他的立身行事很少私欲的话呢，虽有不存焉者寡矣，那么他的内心里头如果说义理不存在的话很少，一定是他的内心之中有充满了偏离，他才没有私欲。反过来说，其为人也多欲，那这个人的欲望很多，他的要求很多，虽有存焉者寡矣，那么他的内心里头假如有天理存在的也很少。这个天理同人欲不能够同时存在，我们心里面不能够同时容纳这两种东西，有了天理没有人欲，有了人欲没有天理。所以孟子说，要养心那就是要寡欲，寡欲就是要把私欲去掉，那我们就会偏离存在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养心之道。真系是羊枣，而真子不忍是羊枣。真系的系字在这个书上印错了，我们这本书里面有好几个错字，所以大家看的时候要注意。本来真系是那个白系的系，不是这个系啊。曾系是曾子的父亲，他喜欢吃这个羊枣，羊枣是一种好像是一个植物，是一个紫黑色的，好像是一种植物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有些人呢吃起来觉得这个味道不好，它带着一点酸的味道，这个羊枣，可是有些人喜欢吃而曾系就喜欢吃这个羊枣，所以曾子呢就不忍吃羊枣，因为他一吃这个东西就会想起他的父亲了，想起他的父亲他就会感觉到哀痛了，因为当时曾系已经死了，想到他父亲的生前喜欢吃某样东西，他现在一吃起来他就会想到他父亲了，所以他不忍吃羊枣。公孙丑就问了，筷子与羊枣收煤，这个筷子就是那个红烧肉啊，把这个肉啊烧好了烧烂了来吃的，好像我们现在吃的那个红烧肉一样，这个叫做筷子。公孙丑说，筷子的味道跟羊枣的味道哪一个好呢？熟美哪一种比较好吃？孟子曰，筷子在这个烧的肉比较好吃，因为这个羊枣啊这个味道特别，不是一般人都喜欢吃的。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筷子而不食羊枣？那么曾子为什么喜欢吃这个烧的肉而不喜欢吃羊枣呢？因为烧的肉味道比较好，而曾系也是喜欢吃肉的，我们在前面读过，曾子奉养他的时候每餐都有酒有肉，那可见的曾系也喜欢吃肉。那么曾子他吃肉而不吃羊枣，是不是完全为了这个好不好吃的原因呢？ 也，曾子说，快，那个孟子说啊，快智所同也。那个烧的肉，那个味道很好，喜欢吃这种烧肉啊，这是大家都相同的。这种美味啊，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的。这个所同者是大家都有这个嗜好。羊枣所独也，而这个羊枣的味道，这是珍惜它单独嗜好，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他说单独喜欢吃羊枣，所以惠民不惠信啊，就好像啊，我们要尊重父母，我们不敢称父母的名字。那么曾子的父亲叫做曾系，而这个曾子就不敢称他的名字了，这是对父母的一种尊敬。从前做臣子的不敢称君王的名字，做儿子的不敢称父亲的名字，做学生的不敢称老师的名字，这个都是一种代表恭敬。所以惠民不惠信，那么儿子对父亲就是把他的名字不敢说了，这个惠者就是隐晦了，不说出来，不惠信。可是信呢，就不要隐晦了，因为信是大多数的人所共有的，我姓陈，别人也可以姓陈，那我姓张，别人也可以姓张，那这个就信就不能讳呀。全中国有那么多的同姓的人，那你怎么去讳呢？所以只有讳民，姓所同也，民所独也。姓是大家所同有的，所共有的，而名字是某一个人所单独有的。虽然也有同名同姓的人，但是毕竟是少数。那么这是讲到曾子的孝道。曾子是最孝顺的一个人，他父亲喜欢吃的东西他都不忍吃，那么当然他父亲的名字根本他就不敢说，这也是所谓尊敬父母的一种方式。万章谓曰，孔子在臣曰，或归胡来，吾党之事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臣，何事鲁之狂事？有一次，这个万章他问孟子，从前孔子在陈国的时候，他曾经遭遇到困难，他曾经在陈国发生了感叹，他说，祸归胡来呀，我为什么不回到鲁国去呢？这个祸字就是何不，因为他周游天下，周游各国之后，感觉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他，那他就想回到鲁国去了。祸归胡来，我何不回到鲁国去呢？在我的家乡吴党，这个党就是家乡啊，乡党，从前五百家就叫做一党，在我的家乡的鲁国还有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子弟狂简，所谓狂简的就是那个人的志向很高，可是他的行为还不太实际，这个叫做狂。这个简的就是有所不为，洁身自爱，这种人叫做简。狂简就是自大而劣，行为不能够跟他的志向来配合的，这叫做狂。那么他说，孔子说啊，在我的家乡的弟子有很多有志气的，但是他的行为比较简略一点，狂放一点，但是呢他们都有进取心，都能够上进，不忘其初，而不会忘记他本来的人性，这个初者是他的天性，他还能够保有他的天性，不会失去。所以孔子想回到鲁国来教这些子弟。现在万章就把这段话来问孟子，孔子在臣何时鲁之狂事？ 那孔子在陈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起鲁国这些人来了呢？这些狂士来呢？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倦乎？所谓中道者，就是中庸之道。在当时颜渊死了，没有一个再比颜渊好的学生，所以孔子得不到这种中庸之道的人，而把道传给他们，而与之，这个与的就是传道给他们，把孔子的学问道德传给这些中道的人。那么不得已的话，必也，那么一定要找一个传承的后继的人，那要传给谁呢？狂倦乎，就要传给这个狂者倦者。狂者进取，所谓狂者就是有进取心，但是比较行为不切实际，这种人称为狂。倦者是有所不为，有些事情不能做的他们就不做，这个就是倦者。孔子岂不欲中道哉？在孔子的心目中，难道不希望有一个中庸之道的学生来传他的道吗？来把他的道德学问继承下来吗？但是不可逼得，他得不到，不能够肯定的得到这些中道之士，勿失其次也，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找那些比中道要差一点的学生，那就是狂倦，狂者倦者。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怎么样才称为狂呢？这个狂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疯狂，不是狂妄，而是指的那些自大而劣这种人，这个叫做狂。曰，如秦章、曾细、木皮，这三个人都是孔子的学生，也都是属于狂这一类的学生。这三种人，这三个人就是所谓狂，孔子所谓的狂者。何以谓之狂也？那么这个万章再问，那么所谓的这个狂，怎么样才称为狂者呢？那孟子就说，其志萧萧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这个萧萧就是说很夸大的样子，好像说话说的语气很夸大，他们一开口闭口的就说古之人，古之人，古代某某人我要像他一样，古代某某人我要像他一样，就等于我们现在讲话开口闭口要说一些伟人的名字，要说古代的圣人贤人的他们的名字来炫耀我自己，这个就所谓萧萧然。好像我们现在讲吹牛讲大话，以考其性而不掩焉者也，但是他嘴里面说的那样好听呢，你实际上来考察他平常所做的事情，又不能够跟他所讲的话相称，而不掩焉，这个掩者就是遮盖，不能够把他讲的话加以遮盖起来，那么意思就是说他的行为跟他所说的话不能够配合，也就是言过其实，叫做其行而不掩焉。那么像这种狂者又不可得，孔子的学生里头也不是很多，像这种狂者他也仅仅只有秦章、曾细、木皮三个人而已。那么这个狂者既然不可得的话，欲得不屑不接之事而与之，那么就要退而求其次了，就找这个倦者。所谓倦者就是不屑不接，不愿意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所谓不洁者就是不干净的事情，也就是坏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认为很快，我不去做它，这个就是卷子，也就是有所不为。那么找这些有所不为的人是卷也，这种人就叫做卷，也就是洁身自好的。次又其次也，那么这又是比这个狂者又次一等。那这是孟子讲到孔子在当时他得不到中道之人来传道的话，就只好找其次的狂卷。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者，我不害焉者，其为相怨乎？如果有一个人经过我的门口而不到我的家里来看一看，假如是我的朋友之中从我的门口经过而不入室，不到我家里来看我的话，我不害焉者，那我并不感觉到遗憾。这个憾者就是我会感觉到遗憾，为什么我的朋友都不到我家里来看看呢？我并不以为憾，因为其为相怨乎啊，这种人只是相怨罢了。所谓相怨，那就是表面上做得很好看，实际上他不是那么一回事，就等于我们所讲的那种伪君子很虚伪的人，那就叫做相怨。这个原字读怨。那孔子他对这种人他也无所恨了，也不需要恨他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虚伪的，他没有诚意的。相怨得之贼也，像相怨这种人呢，就是伤害道德的，道德的一个谋贼。这个贼贼就是害虫，他是有害于道德的害虫。于是万章就问，何如斯可谓之相怨矣？夫子所说的这个相怨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曰，何以是萧萧也？那么这种相怨的行为，你只要听他这个讲这个话的时候啊，讲得很狂妄，很自大。因为他专门会吹牛，会夸张，他说的话说得很动听，但是言不顾信，信不顾言，他的说话没有顾到他的行为，而他的行为也不能够配合他所说的话，那也就是言信不能够合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他开口闭口就会说到古代某一个人是怎样，古代某一个人又是怎样，他光是嘴巴会说那么他又会讥笑别人，他会批评他说，性何为举举凉凉，这个人的行为为什么这样的孤单，这样的冷漠呢？这个举举凉凉啊，就是孤单冷漠的样子。假如他要批评古代的某一个人，又会讥笑他，说他不合群，说他不能够合于潮流。三思是也，为思是也，善思可以。那么既然是生在这样的社会之中，那么你也就不妨做大家所做的事情，那么只要大家都说好，那就可以了。那何必又要这样的不合群呢？何必要这样的举举凉凉呢？生时事也，为时事也，你生在什么时代，你就做什么时代的事情。善思可以，只要一般人说好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感觉到与众不同？好像还要跟大家不合流不合适。像这种人呢， 嫣然媚于视野者是相愿也。这个嫣然者就是躲躲藏藏的，偷偷摸摸的做的事情不光明正大，而只想讨好人家，媚于事，讨好别人，迎合别人，这种人就叫做相愿。所以相愿的这种人比那个真正的小人还要可恨，因为那个真的小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坏人了，我们会提防他，我们会疏远他，而这种相愿我们不知不觉会上他的当，会受他的骗，那比那个真的小人还要可怕了。所以孔子说得之贼也，这是道德的一个害虫。万章曰，异象皆称怨人焉，无所往而不为怨人，孔子以为得之者何哉。他说现在呀，假如说某一个人在他的乡里面，在他的家乡里都称他是一个怨人，这个怨者就是很老老实实，表面上看起来很忠厚老实，叫做怨。那么大家都称他是一个老实人，可是他的为人表面上不管到什么地方也是老老实实，无所往而不为怨的，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去，人家都认为他很老实，他很忠厚。那么像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算是一个老实的忠厚的人呢，可是为什么孔子说是盗之贼呢？为什么孔子对这种人要加以鄙薄他，批评他？曰，孟子说相愿这种人呢、他是怎样表现的呢？非之无举也，次之无次也。表面上看起来非之，你要责备他，无举也，你举不出正当的事实，没有具体的事实让你发现他是错的，这个非字就是责备他，你要想责备他没有具体的事实来责备，这个叫做非之无举。次之无次也，假如你要攻击他，这个次者是攻击他，如果你说他有什么毛病要攻击他的话，也没有具体的罪恶来让你攻击，那这种人他掩饰得很好，他这个虚伪啊，虚伪到家了，你发现不出来他有哪些缺点，有哪些毛病。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中跟大家一样同流合污，这个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就是同流合污的意思，人家怎么做他能够迎合别人，他能够投机取巧跟大家一样，居之是忠信，行之是廉洁。如果他处在一个地方，人家看他看得好像很忠信的样子，行之是廉洁，如果他的行为表现出来又好像是很廉洁的样子，众皆悦之，这种人大家都喜欢他，大家都对他很好，以为他是忠实，以为他是很牢靠的，自以为是，但是他自己也认为他是如此，也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这种人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你不能够跟他进入到尧舜的圣人之道，因为这种人失去了真诚的本心，他拿这种虚伪的外表欺骗别人，故曰得之贼也。所以孔子非常不喜欢这种人，他说这种人就是伤害道德的一个坏虫，是得之贼。孔子曰，物是而非者，这个似而非者就是相愿，似是而非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人，实际上他是一个坏人。也就是专门讲好听的话，或者装出一种好看的颜色来讨人家的欢心，而他的内心里头非常的奸诈，很险恶，这是孔子所不喜欢的，这个叫做是而非。物有孔其乱表也，这个有就是那种谷子里面的败子，那个败子它的长出来的禾苗跟那个正常的谷子是一样，分不出来。可是等到结了谷子以后，这个有就可以破坏到正常的谷子的养分，那么这个谷子就结得不好了，被这个有啊，被这个败子啊占有了。所以孔子就不喜欢这个有，因为它是破坏的正当的禾苗，这个有是断苗的。勿令孔其乱意也，这个令就是口才很好，说的话说得很好听，这个所谓勿令呢，这个令就是口才很好啊，很会说话。他不喜欢这种会说话的人，因为他就会破坏了义理，也就是孔子所谓巧言乱德、巧言令色，这种人他就伤害了义理。勿利口恐其乱性也，那这个利口就是跟那个令字一样，他用这种很好的口才，这个利口啊很会说话的，很会说话的人他就会破坏的诚信，因为往往你嘴巴说得好的人不见得就有信用，他的内心不见得就很诚恳，